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又能够继续一同分享上帝宝贵的圣言。话必调理，草必枯干，唯独上帝的圣言是不变。我们进展到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102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我们在第二祈求中求什么？回答：我们在第二祈求，愿你的国降临，求上帝使撒旦的国灭亡，使他恩典的国得以进展，使我们和别人都被接纳，且蒙保守在此国中，使他荣耀的国速速临到。和弟兄姊妹，在主耶稣基督亲自教导门徒祈祷的主祷文也有人称之为门徒什么祷文，因为是耶稣教导门徒的祷文也有人根据主祷文的核心内容是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什么义，所以也称之为国度祷文。而这个国度祷文的核心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考察的第二个祈求，愿你的国什么降临。小弟兄姊妹，在圣经中有很多很多重要的主题圣经神学家都想用 the thing 就说那唯一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其实肯定有一个唯一的主题但是就像高山峻岭我们是横看成岭侧成什么峰，远近高低什么各不同所以有的人就说这个唯一的主题是上帝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然后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拯救世人，然后最终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什么世界。所以世界历史就是 history is his story， 世界历史就是上帝的什么故事也有人从历史的角度整个圣经所启示的主题创造救赎与成全也有人讲整个圣经就是圣约是一个主题在这个圣约中，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这就是一个圣约。当然也有的人讲整个圣经的主题也许是从他的角度或者是国度上帝是全地的什么大君王在启示录中向我们显明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之王，而且整个世界历史他必要做王，直到永永什么远远。那这确确实实是国度性的表达。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是从上帝为中心角度来看还是从创造救赎与成全的历史进程来看，还是从圣约的角度还是从国度的角度无论如何，在这个主祷文中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说，愿你的国什么降临。那今天基督教为什么在美国社会中被边缘化？那我们华人教会本身就是边缘化群体中的边缘化的什么信仰为什么甚至在非洲，在拉丁美洲甚至在中国大陆，现在有的人说中国大陆有1亿基督徒或者是1亿3000万基督徒不管是有多少基督徒，在数目上有多少，但是为什么那种上帝的荣美，那种个人的自由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彰显和保障呢？那就是在现代社会中不知不觉我们所传的福音就变成了一个传福音信耶稣升什么天堂。所以说本来我们既要讲律法也要传福音我们讲道要讲的全备，结果我们仅仅是传福音了本来我们遇到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信圣灵，是圣父圣子圣灵独一上帝三个什么位格，结果我们就简化成信耶稣了本来是天国近了本来是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不能进上帝的什么国，耶稣基督讲的是上帝的国 但是到了民间文化、民间信仰中方便法门，不知不觉我们就把天国换成了什么？哎，天堂。而这些方面非常撒倒，非常微妙。如果你不好好读圣经，你不好好思考啊，看起来假的比真的怎么样还真。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什么好歹。所以在第二祈求中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有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是神的国不需要降临，为什么呢？因为地和地上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谁啊？耶和华。那耶稣说，没有父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掉在什么地上，连我们的头发都被什么数过了。那上帝确确实实不仅是创造的天地万有，也用他全能的命令掌管什么万有。从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大能，从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什么不能，那这个整个世界就是上帝所管辖、所统治、所掌管、所让万事互相效力的什么地方。所以大卫甚至讲，我到哪里去能够逃避你的什么面啊。所以说从本体的角度、实在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客观的角度、外在的角度、事实的角度、数据的角度啊，各种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角度讲，你信上帝，上帝在；你不信呢，上帝这样在；你相信上帝掌管万有，上帝掌管万有；你不信，仍然是上帝掌管什么万有。而上帝的存在、上帝的国度的存在，有它的客观性，有它的绝对性，有它的普世性，有它的事实性，不是以任何个人的意志、感觉、神学为什么转移的。但是为什么说我们见不到神的国呢？为什么甚至恶人说没有上帝？那叫什么有眼什么无珠，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因为我们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什么心眼。所以耶稣说 If you are not born above, you cannot see, you cannot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而如果你不是从上而生，如果你不是重生，我们就不能够进入、不能够得见上帝的什么国度。这是指从主体的角度啊，从心灵的角度，除非上帝开我们的什么心眼，除非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就无法得见、无法真正认识上帝以及耶稣基督，认识、承认他的主权、他的什么统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的是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显然不是指上帝的国度不存在，我们通过我们的祷告、通过我们的善功在人间建立上帝的国度，不需要，不需要。上帝的国度永远什么长存。但是当我们讲上帝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是指愿意有更多的人能够真正认识上帝，能够承认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之王。所以我们看到就说，求上帝是撒旦的国。什么叫撒旦的国？圣经讲，盗贼来是要偷窃、毁坏，还有什么杀害。一切的偷窃、毁坏、杀害，使夫妻相残、父母子女相残、国共大国、民共大民，背后都有黑暗权势的什么力量。因为撒旦的国度、撒旦的作为，就是要偷窃、毁坏，还有什么杀害。但是当耶稣来了，但是当神的国降临的时候，耶稣说，我来了是让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什么丰盛。所以我们求主恩待，使撒旦的国那种偷窃、毁坏、杀害的现象，那种黑暗的势力快快的什么灭亡啊！不管是在美国、在中国大陆、在香港、在台湾，在我们上帝带领我们所去所负担的每一个地方，我们都愿意上帝是撒旦的那种偷窃、毁坏、杀害的那种黑暗的权势速速什么灭亡。但是更重要的是求他恩典的国得以进展，而求上帝的福音快快广传，求上帝的律法被人得到遵行，这样使我们和别人都被上帝接纳，并且得蒙保守，永永远远在上帝的什么国中。但是弟兄姊妹啊，不管美国怎么以基督教立国，不管香港百年殖民地啊，其实受大英帝国 啊，大英帝国是以埃利该是以基督教什么立国的，啊，为什么香港那么多基督徒学校，啊，为什么香港那么多基督徒大学，为什么香港那么多的基督教的建筑那么辉煌，啊，是因为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它是以基督教什么立国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晓得我们要盼望上帝荣耀的国快快临到，是指什么呢？啊，因为不管教会如何兴盛，啊，不管我们如何追求，啊，今生今世我们要与我们残余的老我征战，啊，今生今世美国不是完全的，啊，香港也需要不断的警醒，中国大陆也需要不断的改革开放，台湾也要知道自己的身份和什么地位，每个人都当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真正的 freedom is never free， 所以我们要为我们所得到的啊精神上的自由，我们所得到的财务上的自由，我们所得到的政治上的、宗教上的自由，一旦我们不珍惜自由了，我们就已经丧失了什么自由。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节说，耶稣使我们基督使我们得了什么自由，不叫再受任何奴仆的恶什么辖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得了自由，要珍惜自由，要捍卫自由，要使更多的人在基督里得自由。就像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所宣告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以什么自由。我们所宣扬的基督里的自由，啊，不是暴力的革命，啊，不是金钱的诱惑，甚至不是街头的群众的运动，啊，这些方面暴力啊、金钱啊、群众啊，各个方面都有它的善用，也有它的滥用和恶用。但是无论如何，神的国，啊，不在乎刀枪剑戟，啊，不在乎吃吃喝喝，神的国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什么喜乐。啊，神的国是通过恩典，神的国是通过真理，神的国是通过悔改和和解，不断的得到什么拓展，不断的快快什么临到。好，这样我们就讲到愿你的国降临。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六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在新约圣经罗马书六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就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上帝，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上帝。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弟兄姊妹，靠着主的恩典，今天我们重点思考的是在恩典之下的生活。虽然律法非常的美好，甚至上帝的律法是全备，既不需要增加也不需要什么删减，但是律法作为规条，律法作为字句，律法本身作为标准，律法本身作为工具，但是它不能够使罪人死里什么复活。所以圣经说，这福音本是上帝的什么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不要轻看律法，因为律法是来自上帝的。当我们轻看律法、藐视律法、论断律法、责备律法、废除律法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涉及到我们对上帝及其主权的挑战。但是上帝赐下律法，上帝也赐下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更多的思考在恩典之下。那我一个问题，大家想，说在天主教里，姊妹就是女性最多的名字是什么？ Maria， Maria。 在这个基督教新教里，姊妹最多的名字是什么？ Grace，Grace 啊，我们家师母叫 Grace， 我们知道很多姊妹啊都叫什么 Grace 啊，也喜欢给孩子起名叫什么 Grace 啊，所以说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啊，啊，我们对于圣经的理解啊，直接关乎到我们的身家性命啊，直接关乎到我们子孙后代啊，直接关乎到我们的姓名什么啊本身。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真正明白，我们不是生活在恩律法之下，乃是生活在什么恩典之下。而弟兄姊妹就看到有的时候啊，家里的关系紧张，教会内的关系紧张，如果我们都是盯着字句，如果我们都是盯着律法，如果我们都是盯着程序，如果我们都是盯着标准，律法了，字句了，程序了，标准了，这些也是不能废的，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保持秩序啊，使我们认罪悔改和解，我们都需要一定的工具标准和程序。但是如果仅仅盯着这些标准啊，工具啊，程序啊，字句啊，教义啊，教条啊，信条啊不放，我们心中却没有恩典，心中却没有那种爱，那么我们这些字句了，规条了，教条了，程序了，字句了，就会成为彼此定罪啊，没有饶恕啊，没有慈爱。所以我们要彼此恩待啊，要彼此饶恕啊，彼此的理解，彼此的成全啊，这些方面啊，乃是在恩典之下的什么经历啊，这不容易啊，唯独靠上帝的恩典才能什么做到。好，我们祷告啊，求主施恩。天父上帝，虽然我们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我们不在律法的辖制之下，我们倒在律法的规范之下，倒在律法的咒诅之下，倒在律法的释放之下，所以你使律法也成为福音的管道，福音的器皿，使福音也能够成就成全律法的要求。主，在你圣善的计划中，尤其是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中，实在是公义与慈爱相合，实在是你让耶稣基督既担当了我们犯罪违背律法所当受的刑罚和苦楚，同时也是耶稣基督啊，因着他自己成全律法，就使我们这些啊，与上帝为敌的人能够罪得赦免。主，你的大爱，你的恩典也向我们显灵。主，更求你的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做工啊，使我们真的明白，使我们真的知道，也真的能够活出来。因为只有在那种复活的生命中，我们才是生活在恩典之下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当我们讲到啊恩典的时候，或者说整个圣经有个核心性的字眼啊，甚至在威斯应当是海德堡教理问答中啊，讲到人犯罪的时候就是忘恩什么福音，讲到人得救的时候就是赖恩什么得救，得救都是神的恩典，那得救之后就应当感恩什么爱德，就是那过感恩的生活，通过内在的美德，外在的德行，在各样的话语上，心思念上，行动上，结果是归荣耀给上帝。所以我们看到啊，不管是人犯罪不感恩啊，人得救是蒙恩，那蒙恩的人以后应当过感恩的什么生活。所以你就看到恩典，恩典是何其的重要。整个世界信主的人是靠上帝的恩典，不信主的人也是靠上帝的恩典。所以主耶稣基督教导说，在马太福音啊五章四十四节四十五节说，这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的邻舍，为那逼迫你的祷告，这样你们就能够做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什么呆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每个人 都是享受来自上帝的阳光什么雨露，我们都是靠他的慈爱活着，我们都是靠他的恩典活着。但是当然对于这些我们这些人而言，上帝又有特殊的什么恩典。这个特殊的恩典是指上帝开我们的心窍，通过耶稣基督使我们罪得什么赦免，这叫 special grace 啊，前边叫 common grace， 不动恩典，不变恩典。这个 special grace 里面有两分，一个是 justifying grace， 使我们诚意的恩典；另外是 sanctifying grace， 是我们成圣的什么恩典。所以说我们活着，我们在基督里得享新生命啊，从起初到末了都是靠着上帝的什么恩典，恩典，恩典。夫妻之间要有恩典，不是说不要真理了，不要律法了，不要程序了，不要规矩了，但是还是要更要什么恩典啊，要慈爱。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当我们讲到恩典和律法的时候啊，不在律法之下，到在恩典之下啊，是否就是律法和恩典相悖呢？啊，不是如此的啊。所以我们大家都喜欢的一首歌就叫 Amazing 什么 Grace 啊。我在北京啊参加侍奉的时候，第一次主持丧礼的时候啊，那时候就记得丧礼上唱的是 Amazing 什么 Grace 啊，上帝奇的恩典啊。转眼差不多20年，几乎丧礼上听到唱奇异恩典，婚礼上呢，婚礼和丧礼怎么唱一样的歌字，这个奇异恩典，结婚需要奇异的恩典啊，在主里时期那就有福了，那也是上帝奇异的什么恩典啊，主的恩典给我们用的。首先我们要明白，上帝是有恩典的上帝。很多人为什么不感恩呢？要恩典，要礼物，但是不要赐恩的谁啊？上帝。所以说我们真的明白恩典的经历的时候，要晓得上帝是有主办恩典的上帝。所以上帝借着摩西啊，在圣经中多次宣告和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谁啊？上帝，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什么诚实。然后在约翰福音1章14节甚至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什么真理。然后我们再看词句的次序上，恩典反倒在真理什么这些。所以说我们看到从逻辑的次序上来讲啊，真理啊是在恩典这些，律法是在什么福音之下啊，因为福音是指人犯了罪，违背了律法，然后他有罪的什么赦免。所以说从逻辑的次序上来看啊，从圣经的启示上来看，有真理啊，有律法，但是在我们犯罪的人，软弱的人，我们首先需要的是上帝的什么恩典。如果上帝完全用真理，完全用律法来带我们，纠察我们，光照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他面前什么停留得住的啊！所以我们需要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靠恩典得救啊，也靠恩典活着。在提摩太后书1章9节说，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啊。人与人之间啊，基督徒不好的一个方面，不注意自己的行为不好啊，绊倒人。但是当我们对待别人的时候，光盯着别人的行为不放啊，不去最大善意来理解对方的心和软弱，我们自己心里也没有温柔和什么恩典，光盯着行为，那也是死路什么一条。所以弟兄姊妹，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但是按照神的旨意和恩典。然后在罗马书第20节，没有人因行律法什么得救，整个的外邦宗教，儒家要靠善行成圣，佛家要靠修行成佛啊，道家要靠炼丹，要靠修行啊成仙神仙，他们都是要靠他们的律法，他们都是要靠他们的修行。但是在圣经上却宣告说，罗马书3章20节，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什么诚意，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什么知罪。所以在亚当之后的人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完全全是没有罪的。如果世界上有一个义人，那就不需要耶稣基督道成什么肉身。耶稣基督之所以道成肉身，就是没有义人，一个什么也没有，众人都什么犯了罪。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人因为行律法什么得救的。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在罗马书六章十二节。当然我们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已经讲到了复活的什么生命。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到了这复活的生命，但是我们怎么活出这个复活的生命来？所以保罗在圣灵的漠视下有两大纪念啊，第一个，不要容罪作王，要知道你心灵的主宰到底是谁呀？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的到底是谁呀？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我们整个的肢体，整个的身体，我们活着的人到底是做义的器皿，还是做不义的什么器皿？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个就不要容罪作王，不要容罪来掌管我们的什么生命啊！就像常听的一个语道的故事啊，寒冷的天气啊，夜晚你在旷野中打帐篷睡觉啊，外边有一只骆驼啊，骆驼拱进头来了，好，没事，照睡，让骆驼进来头吧，骆驼又进来脖子了，然后骆驼又进来前腿了，最后骆驼都进来了，你还能在帐篷里面睡觉吗？那这个骆驼就渐渐的主宰了这个帐篷，把你自己也不得什么入睡了。所以说我们不要容罪呀、啊，先进头，后进脖子，再进大腿，最后我们的心中，我们家庭中有那么一个犯罪的我们掌控不了的骆驼在做我们的主宰，在做我们的君王，那是我们的生命不由什么而自主。那这就是我们一定是让任凭这个骆驼进来，任凭这个骆驼不断的进来，我们就是容罪在我们的生命中什么作王。所以第二大纪律啊，不要做不义的器皿啊。这个器皿这个词啊，实际上是武器，或者说圣经中翻译成兵器。所以我们看到兵丁当初捉拿耶稣的时候，约翰福音十八章第三节，犹大带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啊，这个兵器这个词在希腊文中和我们此处出现的器皿是一个词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让我们的肢体做一个伤天害理、啊，杀人犯罪的武器、兵器。那我们说的话是否是冷战伤害人啊，热战伤害人？我们的手有没有无缘无故的打过人？我们的心有没有恶念、苦毒、仇恨？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方面，我们的肢体是做义的器皿，这不是一般的器皿，是做武器的。所以在婚姻中，我们常常讲啊，很多啊弟兄姊妹，哎呀，是老战友了，冷战打了不少，热战打了不少，是老战友了。所以不知不觉，本来是彼此相爱的，结果我们的肢体啊，甚至是夫妻关系到恶化的一个程度啊，不管是姊妹啊还是弟兄，甚至双方的性生活、金钱、孩子，都成为彼此征战、彼此伤害的什么武器的。所以我们看到罪真是恶极了，使得我们彼此相爱的肢体，使得我们做义的器皿的肢体，反倒成了彼此攻击、互相伤害、冷战热战的什么武器、兵器。当然弟兄姊妹啊，这两大纪念啊，讲到不要容罪作王，不要做不义的器皿啊，一定要知道必死的身体啊，不要顺从我们的私欲啊。当然这个方面我们讲到心灵的秩序，要用灵魂来通管我们的身体，那否则我们就是顺从本能、顺从欲望，那就和动物是一样。同时在我们的灵魂中 要使我们的认知来净化我们的情感，要使我们的情感统领我们的意志，这样我们才能够不会任凭我们的邪情私欲，才不会任凭意志任意什么妄为，这样我们所思所想所行都是因着真理的什么缘故。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就像保罗讲的一样，不喜欢不义，只喜欢什么真理。但是真理必须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必须真理必须更新我们的新世界。这个真理的终极本身就是圣灵，圣灵的真理，真理的圣灵，圣灵本身就是终极的绝对的真理。好，然后我们看到十三节一个命令，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上帝，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上帝。所以保罗再次特别强调说，当我们过一种奉献的人生的时候，当我们把自己的肢体献上，我们把自己的金钱献上，甚至很多弟兄姊妹把我们的房子敞开接待弟兄姊妹，接待不认识的人，接待和你的生活方式很不相同的人。当我们要过这种奉献的人生的时候，关键是要有复活的什么生命。所以弟兄姊妹，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做牧长的在辅导很多弟兄姊妹的时候，你就安静，你就观察，你就祷告。如果我们辅导的人他是有复活的什么生命，他是敬畏上帝的，他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他是愿意效法耶稣基督的，他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愿意从自身什么做起，不管面对多大的婚姻的问题，不管面对多大的家庭的问题，不管面对多大的教会社会的问题，靠着主的恩典，我们都能够说，那在我们里边的比在那外边的什么更大。主的恩典够我们什么用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真正信靠主，这是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这是一个挂名的，这是到教会里来，哎，我到教会里来，为什么？我去这个参加美国的主流文化，或者说美国好山好水好寂寞，哎，我到教会里来能见人聊天啊，吃饭啊，各个方面那，都很开心啊。但是关键是我们一定要真正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自己，要心中有那种复活的什么生命。如果我们没有复活的生命，你讲一千讲一万，甚至耶稣基督站在你的眼前你也不认识，耶稣基督给我们亲自讲解圣经我们也不明白，耶稣基督继续在我们眼前站下去，结果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耶稣基督钉上什么十字架。也不要认为我们就比那些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的人更高明更疏灵更有智慧更敬虔的，完全什么不是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首先要献给上帝，却是以上帝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现在要扪心自问，到底谁是我生命的主宰呢？到底我来教会是因着敬畏主的缘故呢，还是因为我要看望一个朋友，还是我要听一个牧师他讲得好，还是我想找个对象，我想找个工作，这些要求这些需求我们某个程度上都理解都尊重。但是关键是我们来到教会，甚至我们基督徒的一生一世，我们要认识上帝，要为荣耀上帝什么而活，这是至关什么很重要的。小弟兄姊妹，当讲的兵器的时候，中国古代的兵器多达千上百种，我们常常讲刀枪剑戟斧钺什么钩叉十八般兵器。所以说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我们都要分别为圣，千千万万不要成为伤害家人的，伤害弟兄姊妹的，甚至伤害这个地区伤害这个国家的一个害人的杀人的伤人的兵器的。我们要成为向邪恶征战，成为打败撒旦权势的那种基督的精兵，用圣灵的宝剑来征战，确确实实这些方面请我们反复思考。好，第三个讲到说，你们不在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什么之下。这我们可以说是两种 截然不同的人生。一种人生是在律法的约束之下，是在律法的咒诅之下，是在律法的捆绑之下，前怕狼什么后怕虎啊，担心得罪这样啊，担心那样，看别人的手，这人要害我啊，那人要伤我，那我们就知道是生活的阴影之中啊，是生活的征战之中，没有平安感的。但是我们基督徒要生活在恩典什么哎之下的。好，弟兄姊妹，这讲的说一大应许啊，为什么我们能够啊能够服从上帝的禁令啊，不要让自己在身上作王，不要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的肢体献给不义做什么武器，作为兵器啊，道要献给上帝，道要献给上帝做公义的器皿。为什么我们不做那样，而且能够做到神的什么心意呢？是因为上帝在基督里给我们的应许，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说弟兄姊妹，我们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有的时候被罪绊倒，被罪伤害，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犯罪，但是罪不会成为你们生命的主宰，罪不会成为我们生命的辖制，我们不会像世人一样，哇，人在江湖身不什么尤其的。所以说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一个真正蒙恩的人，枪顶在你的太阳穴上，说你把旁边那个人杀了，这样你就可以得到释放。但是你这个时候你知道，我要对得起上帝，我要对得起良心，我不能够因为我自己要贪图活着，我就把别人杀了，把别人害了。这个时候你可以顶天立地地说，不，我不能 murder， 我不能够非法地夺取他的什么生命，宁可我死，我也不能够祸害别人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人的尊贵啊，就是因为人是有什么自由。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真正得了那种大自由，那种心灵的自由。在基督里得了自由，我们就不能够有任何的借口，我们不能说因为我原生家庭没有见到过夫妻这样相爱的，因为我原来的教会没有见到这样凡事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的，因为原来我在和别人相处的时候啊，我总是如此总是如此，所以不需要也不应当，也根本没有任何的借口，使我们停留在罪中不悔改。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就是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这地方讲到，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啊，律法在希腊文中啊，大家学习一些简单的希腊文，叫 nomos。啊，恩典是 charis。有的时候我们讲卡利斯马式的人物 charisma， 啊，有的时候我们讲到 nomos normative， 啊，这些词根都是来自什么啊希腊文的。但是无论如何，这儿出现了圣经中很关键的两个词：律法和恩典。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生命的本质啊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恩典之下。但是不在律法之下又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一节说，我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但是保罗也坦率地讲，他此时我在上帝面前不是没有律法，我在基督面前正是在律法什么之下。所以我们在基督里不在律法的定罪咒诅辖制捆绑之下，但是我们倒在律法的规范教训释放之下。所以神的律法因着圣灵的开启，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什么光，成为我们自由生活彼此相爱的指南和艺术的。弟兄姊妹啊，今日啊，美国的社会，我们华人的社会啊，甚至包括香港现在正在进行的啊非常让人忧心的反送中。那为什么反送中呢？那就是对我们中国大陆的法律审判不放心啊，怕把人送到中国，怕把人抓到中国大陆，没有正当程序审判，中国人往往出现是刑讯什么 逼供的，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受得了的啊！就像我是学法律的，法律第一批刑辩律师，那我有很多朋友做警察，做高级警察，就给我讲，志勇，到我送到我们公安局里来，没有一个人不让他认罪的，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受得了的。你想做烈士，你想死都死不了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确确实实晓得，啊，我们有 the rule of law， 我们有法律的统治。其实我们基督徒在律法之下，就说 one nation under God， liberty in the law 或者 liberty under law。我们在上帝之下，也在上帝的律法什么之下。我们不在律法的捆绑、定罪、咒诅、这个啊压制、辖制之下，但是我们肯定是在律法的规范之下、指引之下、教训之下啊。这些方面请大家啊理解。这些方面我也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像波尔曼啊，哈佛大学波尔曼著的《Law and Religion》，我们翻成中文叫《法律与什么宗教》。他在这本书中，他讲到西方文化的问题，也包括东方文化的问题。那些讲宗教的人不注重律法，那些注重律法的人没有真正的宗教 religion， 包括敬虔的。所以他有一句名言，他就说宗教和敬虔失去了律法作为客观的标准，就会走向狂热，甚至是玄秘派，玄之什么又玄，因为没有标准。但是律法一旦丧失了宗教，一旦丧失了敬虔，一旦丧失了那种爱主爱人的什么心，那么任何再好的律法都会成为实证主义 positivism。 什么叫实证主义呢？什么叫律法？谁有权利立，谁有暴力执行，那这就叫法律。这个时候就不管法律是否是有价值的，是否是公义的，哪怕是邪恶的法律，因为我有枪杆子，因为我有军队，因为我有警察，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我不给你任何上诉的程序，我不给你任何公正的审判，我时时刻刻把你什么灭了，那就是实政法了。实政法谁有权力，谁有暴力，谁能下得了手，先下手什么为强，先占山什么为王，那叫什么法律啊？叫丛林法则，也就是达尔文讲的物竞天择，适者什么生存的，那是非常可怕的。而且波尔曼有一个，他在这本书中有一个教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美国，你就不晓得，哎，美国的法治从何而来，香港的法治从何而来，大陆要走向真正的开放改革，怎么建立法治？所以波尔曼在这句书中他就说到，说最先让西方懂得现代法律制度的正是教会。为什么呢？因为在大使命中，耶稣基督就吩咐，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都教训他们什么遵行。那个地方 whatever I commanded， 那就是指上帝的什么诫命的。所以当托克维尔来考察美国的时候，他说美国的文明不如欧洲那么厚重，但是因为清教徒的文化，就像我们在教理问答中要讲朱道文，要讲十条诫命，所以美国一般的人，普罗百姓也都知道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什么是真正的律法，什么是错误的。他弟兄姊妹，我们要更多的在基督里啊，真正认识上帝的律法，在基督里真正活在恩典之下。我们看最后的劝勉。所以我们负责团契小组同工的建树长老啊，包括我们长老会啊，为大家啊下个半年开始的小组聚会，我们读耶利米书。那弟兄姊妹，耶利米在九章第一节说，但愿我的头什么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什么哭泣。所以耶利米就被成为一个流泪的先知。在今天的婚姻家庭生活中，在今天的教会和社会中，我们不缺乏高级武器啊，我们不缺乏厚黑的统治术，但是我们真正缺乏的是要畏罪忧伤，啊，人命关天，确确实实为美国祷告，为中国祷告，为香港祷告，甚至在耶利米书第五章第一节挑战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什么这城的。 小弟兄姊妹，第一个方面说明，世上没有一个完全的什么艺人。共产党了，国民党了，共和党了，民进党了，香港了，大陆了，台湾了，世人什么都犯了罪，谁也不要看不起谁，谁也不要藐视谁，谁也不要把对方送在神坛上顶礼什么膜拜。上帝之下，真理之下，约法之下，人人什么平等啊，这是非常啊重要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遵行上帝的律法，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仰望上帝的恩典和什么慈爱。所以我们最后就读这些经文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在耶利米书31:3说，上帝借着耶利米向以色列人宣告，也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中来宣告，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因此我以慈爱什么吸引你。我愿主的大爱继续浇灌在我们中间啊，使我们因着主的爱能够彼此相爱。好，我们祷告。主啊，愿你的大爱因着你圣灵的大能继续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好拿着我们的铁石心肠，赐给我们肉心，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像先知耶利米那样流泪的恩赐。因为我们中国人、华人，我们这些精英分子、负责任的人，常常愿意流汗，甚至常常愿意流血，牺牲都不怕啊！但是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我们唯愿在基督里，我们不是做世上的男人、世上的英雄、世上的精英，不是做中国人、美国人、香港人、台湾人，而是在基督里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主的灵，你充满我们，使我们体会当初在耶利米先知生命中的那是他流泪的灵，也能够使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罪流泪呀，使我们为我们的婚姻家庭流泪呀，使我们为我们的教会、为美国、为香港流泪祷告。主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门。